那么佛为了要适应我们这一个娑婆世界的人道众生或者六道众生，他是用这个方式跟我们互动，其实他们并不是这样的。那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们的这种愿力所栽培的禅定、神通、智慧、十波罗蜜各式各样的功德力啊，就是这个情形。因为刚刚讲没有任何因素条件可以破坏他们，是这样的，或者使得他们变成染污的哦，这个常乐我净，从那个净来讲，清净来讲也是一样。因为什么叫不清净？不清净就是有我执有法执，这个叫不清净的。现在完全没有我执，没有法执了，这个还就不会再有不清净。那完全没有那个有漏有为造作的，有为造作的这一种，有为造作从那个有漏的动机，一样还是我执法执。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是苦。现在没有这个了，所以是乐。一样的，由于有这个就是无常。现在没有这个了，所以是常。常乐我净，最后那个我比较不好解决，是这样的。那这个我不是外道所执着的那种我，是这样。这个我是有自主性，这个时候的自主性，因为是完全清净了。就是刚讲没有那个业力，过去的烦恼障也好，所知障也好，没有这个，因此是自由自在的，完全可以自由做主的。这个时候叫做我，这个我本来就是有主宰性跟自主性，这个时候呢是真正的自主性，真正的主宰性，但是不是那个一般我们都所执着的，是这样的。所以刚刚讲这个常乐我净啊，不但没有冲突，而且这还是我们的目标呢。成佛的目标就是这样子啊。好，那以唯识学来讲呢，到这里来讲啊，还是要归纳到帝王下面，由此应知唯有内识。那么就像刚刚讲的常乐我净，刚刚讲的无穷尽，无时间上无穷尽，空间上无穷尽，佛所要度化众生的事业无有穷尽，但是这一切，归咎到原点，还是不离开事。只不过这时候的事是清净无垢等等等等，差别只是在这里，但是仍然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离开了事以外，另外的独立的实有的自体的任何东西，这样的就是佛本身也还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一切法的真相也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唯识学的这个最终的究竟，是这样的。好，所以刚刚那句话，由此应知唯有内识。那这个内识，前面有那个相续的，有那个相续的。的一个质问，那所以也可以回答那个相续的问题，就是刚刚讲那个生死相续啊，有漏的、无漏的都可以相续，是这样。有漏的相续是有他们的方式，无漏的相续就是现在刚刚讲的这个方式。好，那关于像刚刚讲那个第四章下面啊，本愿力尽未来际，起诸妙用，那个起诸妙用，而且相续无穷。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就刚讲了，没有什么可以破坏它的。其实能破坏的不是外面的，能破坏的是这些我执跟法执，能破坏的是这些烦恼。现在连这些都没有了，还有什么能破坏呢？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要想说佛在的时候也有提婆达多要跟他作对，也有那个。种种的状况啊，那个是化身，这在人世间，当初在人世间的种种因缘呢，啊，那不一样的。好，那接下来这个大段落啊，以上这个大段落啊，就是我们整个成为书论呢进行到这里所说明的，已经也讲了很多了，特别是像这个 最初那个第八世、第七世、前六世，然后前面有讲到那个这个分别的、依他的等等啊，现在要真正进入，再回头讲这一个三自性啊，这个大段落开始要讲三自性。那每一次我们都要注意哦，他的问题是怎么开始，到最后怎么收尾，怎么把它结论总结。啊，这里说呢，若唯有是何故世尊处处经中说有三性，这个一样啊，字面上表面上看说唯是，好像就是只有是，其实唯是也不是这个意思，唯是不是说只有是，它还有很多很多，但是不离开是，不离开是的这种体性。那三自性也是一样，三自性也不离开这个是的体性，甚至就是用是的不同面貌啊去建立的。那这个部分是很重要哈，这个当然三自性啊、三无性啊，是唯识的根本的。我们看这个颂文，刚刚的回答，因知三性亦不离识啊，所以这和用这三个颂文呢、来回答为什么三自性呢、跟唯识其实可以划等号，或者说三自性可以包括在唯识的这个范围内，也没有冲突。问题是怎么样去一个一个的来说明它啊。这三个颂很有名哈、第二十颂啊，有比比偏计，偏计种种物，此偏计所执，自性无所有。第二十一颂，依他其自性分别缘所生，缘成时与彼常远离前性。先简单再看一遍这两个颂啊。那有比比偏计啊，底下也有说明，这个比比就是很多，什么东西很多啊，还是那个心跟心说法。然后有比比偏计，这个第一个偏计是能偏计，能偏计的就是心跟心说法，是这样。那么心就是指这个八识，不过详细来讲正确来讲包不包括第八识啊，这个是有讨论的。正确来讲还是这个前六识为主要能骗计的哈、那当然第七识也有它的作用。好，这是有比比骗计。还有呢，骗计种种物，这个骗计种种物啊，这第二个骗计可以当作动词，骗计中，但是如果把它当作名词也可以。这样的话就是所骗计。那个能骗计的有各式各样的心事跟心说法，那所骗计的呢也有种种各式各样。不过所骗计的我们以前有说过，所骗计的跟骗计所执，一定要把这两个的区别要明白。骗计所骗计的种种物啊，简单讲，我们面前这个桌子啊，这个黑板，这个地板，这个墙壁，这个椅子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所骗计。然后所骗计啊，如果直接来讲，这些是属于依他起，前面那个能骗计的当然也是依他起，而这个所骗计的主要是依他起，也仍然是依他起，但是间接的也可以包括缘成时，这一点可能以前我们没有讲到，这个缘成时是不是缘成时性啊，是不是包括在所骗计里面。一般来讲我们没有能力直接去圆所就是缘成时性啊，我们是不能，不过间接来说，由于不了解真相，不那么就把真相颠倒了，从这个间接来讲，缘成时也可以包括在所骗计里面。好，那以上是能骗计跟所骗计，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就刚刚讲第二个骗计可以当作动词， 那所骗，那虽然它是动词，不过它后面有受词，那个种种物就是所骗计，或者把第二个骗计也就等于所骗计，也可以的，也可以的。那第三句啊，此骗计所值。那么人骗计在所骗计上面啊，进一步就是颠倒的，比方说那个举例来讲，就是这个兔子好了，兔子本身是所骗计，哦，人骗计的就是我们的心，啊，哦，心说法等等。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做例子啊，那么有一个兔子在我们面前，那本来这个情况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啊，虽然我们的人骗计啊也是分别虚妄，虚妄分别的，然后这个所骗计的假设是一个兔子。那他也是有因有缘，啊，然后还有人把他带到这里来，在我面前，到此为止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接下来我们去看那个兔子啊，我们看成说这个兔子上头上有角，假设是这样的，假设这样子，那这个兔子头上有角，这个角其实根本没有啊。可是可能因为某种因素，我们看过去，哎，就觉得这个兔子头上有角。好，这个头上的这个角啊，既不是这个人骗计的心，也不是所骗计的那个兔子本身，是另外加进来的东西。另外加进来，由于我们可能看不清楚，灯光或者太匆忙，我们看过去觉得那个兔子怎么头上有一只角。这个角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完全是指物虚有的，但是我们当下看以为是有角啊。好，这个角就是骗计所值，这个骗计所值等于就是说能骗计的心去看这个，面对这个所骗计的对象当下所另外产生出来的，也可以说是额外产生出来的，而本来是没有的，特别是在这个所骗计的兔子上面并没有这个角啊，可是我们以为是有角。如果是本来没有角，那就没有事，那是正确的。现在错误的颠倒的当作是有角的话，这个角就是骗计所知，是这样的。那么这只角呢，自信无所有啊，它本来就是没有的，它本身的真相是根本没有的，这叫自性无所有。那么像这个宋文左伯先生也补充啊，性跟相都没有，这体性是没有的，相就是它的作用，这只脚会不会有作用啊？这只脚会不会有颜色啊？会不会有大小啊？其实都是没有的。那如果是觉得有，那其实是我们加给他的，嫁给这个桌子，这个兔子的，是这样的。那如果说进一步说啊，这个脚是多长，什么颜色，那如果把它拿去卖多少钱，这些通通都是虚妄的，通通都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捏造出来的。骗计所值是这样的，可是兔子是有的，兔子是有的，而且这件事情本身。可以说如果没有兔子，注意啊，如果没有兔子，我们也不会在兔子上面去多出这个角。比方说现在这里连兔子也没有啊，一般我们不会突然多出一个角，那个角你没有个依赖。所以那个骗计所值啊，跟所骗计是有点这样的关系，是这样。所以这个好，那第二行是吧，第二十一颂齁，依他起自性分别缘所生。好，注意依他起自性的包括两个，能骗计的还有所骗计的。能骗计的我们的内心齁，刚刚讲的心跟心说法，这是能骗计。所骗计的也是因缘所生的。那么虽然这个兔子来讲啊，他也不离开我们的事，不过毕竟兔子有兔子的因缘啊， 不是我们用魔术师的变化变出一个兔子出来。当然这个各式各样的原因有各式各样不一样啊。那重点是说所有的义他起啊的根本的特性是这里讲的，分别缘所生。那特别是因缘，我们的心跟心说法有因缘，有它各自的因缘。我们都刚才说过至少有四个缘，因缘、所缘缘、真上缘等无间缘。那个兔子也是一样啊，兔子要长成这么大有各式各样的条件啊，是这样的。所以这合起来通通都叫做分别缘所生。那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分别心的心啊，那么配合刚刚讲的因缘各式各样条件所生出来的，所生出来的也不离开见分相分，是这样的。这是主要的，是这样子，分别缘所生，那是这样的。那由于是分别各式各样的缘所生的，所以呢它是真实有，依他起是真实有，真实有。或者说那刚刚讲的那个能骗计是依他起，所骗计也是依他起。所以能骗计跟所骗计啊，虽然刚刚讲那个能骗计的心啊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不表示说它是没有，它是有的，而且是真实有的。只要是因缘所生的是真实有。好，接下来缘成时与彼常缘，那么缘成时性啊，就是在这个彼是指依他起啊，缘成时性要怎么去了解啊？就是在依他起上面，依他起就是刚刚讲的能骗计跟所骗计，那特别是在所骗计上面，好，在依他常远离前性，这里的前性是指骗计所执性。刚刚讲骗计所执性，用兔子做例子，就是那个角。那么缘成实性就是回到兔子的真相。兔子的真相啊，是在依他起的这个兔子要破除掉这个错误的完全是我们捏造出来的那个骗计所致。是这样的。其实这个话还没有完的。缘成实性原则上是这样子。但是里面还有细微的差别，细微的差别。现在是用兔子做例子啊，主要是要回到兔子的真相，其实也要回到我们能骗计的心的真相，这样子才是缘成实。好，那下面那一颂二十二颂啊，过此与依他，这个此当然就是指缘成实性，是这样。那么说缘成实性呢，和依他起性。是非义非不义，就用刚刚那个兔子做例子，兔子的真相跟兔子本身啊，这个是分不开来的。非义非不义，非义就是分不开来的。这个义啊，不是指不同，不仅仅是指不同，而且是指不是分离开来，完全不相关的。通常这个义啊，可以用比方说那个青色跟红色，义是青色跟红色完全不相关，甚至可以分离开来。但是那个非不义啊，非不义啊，就是又不是完全等同，那个不义是指完全等同，但是不是完全等同。为什么呢？这个刚刚讲这个兔子的真相跟兔子现在这个状态也不是完全等同。那么以我们的能骗计的心跟所骗计的对象啊来看啊，他们都是依他起嘛。那这个跟显露出来的记得所谓的依他起啊，从染污的角度讲都是虚妄分别。 希望分别，所以它也不是它的真正真相。希望分别也不是真正这个一刀起的真相。所以呢，那个而这个真正的真相就是远程死。总之呢，这个真相啊，跟一他起不也不是完全等同，因为一他起毕竟是虚妄颠倒，不过他还是有因缘的，有因缘，因缘所生的，是这样的啊。非义跟非不义啊，一定要区别到底是什么意思。非义就是不是两个完全分离开来，没有关联性啊，比方说就像桌子跟椅子，这个没有关联性，分离开来的。那非不义就是他们也不是两个完全等同，既不是分离开来不相关，也不是完全等同。好，一个比喻就是如无常等性。那么无常性跟无常的东西啊，比方说我以前我们常讲的桌子啊，桌子呢是无常这个特性啊所依赖的东西。无常这个特性不等于桌子，不要说我们把桌子烧掉了，无常这个特性虽然不能在桌子上面存在，不能在桌子上面表露出来，可是并没有破坏的无常这个特性，是这样。而且在别的东西上面还是可以有无常的这个特性表露出来。那所以无常这个特性跟桌子啊，他们不是分离开来不相关，因为桌子无常的这个特性就是桌子的无常性，无常这个特性啊不能离开这一些无常的东西啊，桌子是无常的东西，无常的性质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不是义非义，但是也非不义。无常这个特性跟桌子还是不能说等同的，不能说等同的。什么叫等同啊？举个例子来讲，那个现在美国的总统，应该还是奥巴马哦。美国的总统这个人，跟那个被叫做奥巴马的这个人，他们是等同，他们是等同。名字虽然不一样，一个叫奥巴马，一个叫美国总统。只要现在奥巴马还是总统，这两个名称是等同的，完全等同。奥巴马具有的身份，他是他的小孩的父亲，那这个美国总统也是那个小孩的父亲，同一个人啊。被叫做奥巴马也好，被叫做美国总统，是同一个人啊，没有第二个人，这个叫等同。那回到这里例子，无常这个特性和桌子不能等同，不能说它是完全等同。举例来讲呢，我们敲一敲桌子，敲一敲桌子，我们只能说我们敲到桌子，你不能说我敲到无常的特性，无常的特性你敲不到的，就这样。可是我们可以敲到桌子啊，我们走路可以碰到桌子啊，可是你不能说你碰到无常的这个特性，所以他们不是等同的。好，非不见此彼啊，这里就是刚讲的，有就是原称实跟一他起互相既不是等同也不是分离开，而且可以一个一个的去把它建立起来，是这样的啊。这个见其实是正的意思，我们可以成立一他起，可以成立原称实，甚至于可以去证悟，证悟依他起，证悟缘成实，是这样的啊。那个非不见呢，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如同遍计所执那样子。遍计所执像兔子的那个脚，那个脚啊你见不到，那个脚完全是捏造出来的，你拿也拿不到，看也看不到，顶多是用想象的把它捏造出来，不能去证悟它的真性。遍计所执没有什么真性，没有什么真相，遍计所执的真相就是什么都没有，这是它的真相，根本不存在，这是它的真相，根本不存在，你怎么去见呢？怎么去证呢？没有了，只有把它 破除掉，就是把它的颠倒转成正确的。只有这样子。好，那我们看论的本文的解释。368页第一行。刚刚这一页啊，佐伯先生在上面那个小字那个栏呢有注解的。这个可以自己看一下。看一下。另外那个小字的更小的字那实在有点看不到，看不清楚了。好像有所生、人生、懒分、人生。好。论曰：周遍嫉妒，故名遍嫉。原来这个梵文呢，遍嫉这个字啊，它有个字头，就是那个普遍的意思。普遍也就是说，包括一切范围，包括很大很大一切的范围。然后另外呢，他这个地方佐伯先生也有说，解所执中有两种说法，二说此即前蓝陀等之解，就是这两种说法的第一种，这个是对于遍嫉这个字的解释方式。那么这是第一个，是蓝陀论师们他们的解释方式是这样。那不是解释这个字，就解释这一段里面的。好，周遍嫉妒啊，所以叫做遍嫉。然后呢，品类众多，所以就叫做比比。这就是颂文里面讲到那个由比比遍嫉。那进一步解释，未能遍嫉，虚妄分别。好，这个能遍嫉就是虚妄分别，这个是画等号。能遍嫉的体性本身就是虚妄分别。为什么叫虚妄分别？虚妄就是它是颠倒的。为什么颠倒？为什么这个能遍嫉是颠倒？因为这是我们无始以来啊，由于没有认清真相，已经像滚雪球一样啊，已经是过去造的业所累积下来的。累积也就造了业，也就熏成了种子。然后现在又有这个种子在产生现行。这个虚妄分别是讲现行。前六识的现行，第七识的现行等等啊。那么所以由于这样的种子所产生的现行，而原来那个种子也是过去的现行。过去的现行也是跟现在一样，都是没认清真相。就刚讲滚雪球，种子生现行，现行又种子，种子又生现行，现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能遍嫉的真相的体性，就是我们的心跟心说法。只要是在轮回当中，我们就这一个有杂染的有漏的，就是这个样子。那这里主要是讲现行，其实它还是包括种子，是这样的。再念一句好了，即有比比虚妄分别。现在就把那个遍嫉这个字取代成虚妄分别。回到那个解释那个颂文啊，就是说由于各式各样品类众多，就是比比的虚妄的分别，然后呢去遍嫉种种的所遍嫉的东西。是这样的，我再念一句，我耽误一两分钟。为所妄执、蕴处界等，若法若我自性差别。好，最后这句话很重要。最后这句话呢，说明了遍嫉所执。不过我要大家再听一下啊，为所妄执的蕴处界，到这里啊是依他起，到这里是所遍嫉。所妄执就是所遍嫉，所遍嫉所妄执的蕴处界，这个蕴处界就像刚刚的例子，兔子，这个蕴处界本身就像兔子一样，都是依他起。但是呢，接下去讲若法若我，就是在这个蕴处界上面啊，我们执着出，我们加捏造出所谓的法。所谓的我，那个法跟我本身就是遍嫉所执。我再说一遍，那个法 还有那个我啊，本身就是片剂所值，是这样的。那这个法跟我有各式各样的种类，这个叫自性，还有差别。那这个呢，为什么是虚？为什么是片剂所值？好，刚刚那个运畜界，刚刚那个兔子是有的，是因缘所生的，是有的。但是我们在那上面呢，执着出、捏造出所谓的法，这个法是指离开事以外独立存在的，或者是我独一样离开事以外有独立实体性存在的。那不管是这种法跟我的自性，或者我法跟我的各式各样的差别，这些通通都是这个部分啊，是片剂所指，是这样的。那接下来那句话，此所妄执，此所妄执，所妄执是指那个法跟我啊，所以这里有一点这样的一个转变啊，是这样的。好，这个地方我们下次可以再回头仔细再看一下。那么大家回去啊，所以复习一下，我们时间超过几分钟啊，那就下课。